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就想到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真的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主你的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吧？真的是这穿越时空的声音今天住在了我们里面，我每个重生的人有着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真是何等大的福音。让我们知道主你所做成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真的是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将主你的福音真的是解释给我们，让我们的内心因着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而欢喜快乐。主，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十次讲这个题目啊，你们可以放心，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回顾，大家可能有看到，就应该是看到过这张幻灯片啊。我们一开始在讲，就是上帝在雅各、在约瑟，当然也稍微提了一下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后来就用一件事情把这所有的。发生在他们人生当中的事情全部都串起来，就是说这是神的信实，这是神的信实。因为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但是当亚当夏娃听信了撒旦的话，从这个地位上失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因为上帝的信实，他说了他就一定要做成，所以呢，他就在这堕落的人当中来就想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在他后面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拣选，当然是拣选雅各，雅各也拣选了神，神也拣选雅各，一直后面到他的祝福，他的同在表现在约瑟的身上，这中间其实都是上帝出于他永恒不改变的那个旨意。所以今天呢，他在谁身上做这个事情，都是根据他最初造人的这个心意。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是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上帝拣选带领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好，而是因为神自己那个创造人这样子的一个旨意，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旨意当中，真的不在乎我们个人的行为怎么样，而是在乎神是信实的。今天不管好像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有的时候当我们好像还活在天然人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难。就像刚才齐居有提到，有的时候真的，我想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对吧？你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大的启示。当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已经得着这个启示，而你在这好像就怎么样就摸不着，好像又听懂了，但是这话语又没有进到心里来真正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是为什么就不行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会很沮丧。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神的信实就可以来提醒我们，真的是不在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管现在多么低的光景里头，在这个肉体中就是受辖制受欺骗，不管有多么久，只要我们真心的想让上帝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是神的信实，他来做这些事情。你就想一想雅各，雅各从他一开始他拣选神的时候，我们原来提过，他是一个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心理，就是说他希望在他的祖父和在他的父亲身上的这个祝福能够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甚至用他自己非常错误的欺骗的方式，对不对？然后利用叫做趁人之危的那个方式，对吧？他哥哥饿的以扫饿的不行的时候，趁他哥哥软弱的时候，让他哥哥把这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他其实这些事情都做得很不对的。就想想这个，让我们人看来，这样的人是多么不堪的，对吧？多么不堪的，竟然可以从自己的孪生的哥哥那里去骗取祝福，从他父亲那里去骗取祝福，这多么不堪的人！但是他内心里头，他享有上帝的祝福，他就有这样一颗心。是上帝在这一生当中改变他，他固然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不是上帝不放弃他哦，他早就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啊？是神的信实让上帝来做这些事情啊。而且我们在这里头 如果你仔细的去，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仔细的去仔细的去看这些或者思想这些经文，但你就想一想哦，当雅各他去骗取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祝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人不希望有祝福的。有谁喜欢咒诅？没有人吧，对不对？谁都是喜欢祝福嘛，对不对？但是呢，雅各他一开始不明白的，上帝渐渐让他明白的是什么？神就是祝福，神自己就是祝福。你想想，当他骗取了这个祝福，后来呢，他哥哥生他气，想要把他杀掉的时候，对吧？等到他父亲如果死了，他哥哥就打算把他杀掉的时候，他就逃离了。逃离的过程当中，神向他显现，那神是不是就是告诉他？你看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像真真那个祝福是吧，是从神那里来的，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可以说神自己就是祝福，对不对？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呢，他渐渐学习放弃他天然人那里面的那个顽强和狡诈，他渐渐学会知道说神就是祝福。其实他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啊，就会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在福音里头上帝对我们多么好，然后呢，后来尤其听到哇，信心这么厉害，对不对？信心可以把上帝的这恩典支取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把属灵的生命释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很想要去把这个信心搞清楚，对不对？但是在这种光景里，不知不觉我们就是忘记了神自己才是祝福，那个信心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真正追求的是神。所以呢，我们其实往往呢也在重复的走这些以前的这些圣徒所走的道路，原因就是所有的人最终都是在走一件事情啊，就是旧约圣经所象征的以及新约圣经所描述的，对我们人来讲都是象征什么？怎么样从肉体进到基督里吧，或者进到神里面，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你会看到圣经里头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啊。我们就再往下看，在刚才的那些例子里头啊，你可以看到说，那个主线，上帝一开始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犯罪堕落，然后上帝呢就拣选一个又一个的人，最终来讲这指向谁？最终就是指向基督，因为借着基督啊，上帝成就了他在人身上一切的旨意。就像我们在上次也读过哥林多后书这里所说的这句话，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无论你看着上帝在人身上的旨意啊，无论看那个旨意多么高远，我们今天的状况，我现在的状况跟那一个旨意要差别有多么远，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是不是把我们跟基督已经联合在一起了，或者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了？所以因着基督就成为实在的。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这么讲哈，我们其实在中间常常走的弯路都是很简单的弯路，这个弯路就是说我们习惯于停留在肉体的这个观念里头，然后看的是这个肉体想要来改变它，但是神是在基督里其实已经做好的事情。所以今天一直都是怎么样去搞清楚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这一件真理。所以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说过啊，这是我们教会讲所有的东西最终就回到这一点，就是在讲这一点。不过这一点呢是真的是包罗万有的。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在律法或者属肉体之人之下的光景，就是我们每个人天然的光景啊。提到有三个问题，上次讲了第一个问题，稍微回顾一下。第一个问题就讲到我们人所面临的是罪与死的问题。这罪与死的问题，什么是罪啊？罪并不是简单的大家所说的犯罪或者作奸犯科，罪是指与神分离而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基督徒说啊，我又犯罪了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指所你的言行或者思想啊，就是不管从外面的和里面的跟上帝的那个标准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是犯罪。但是其实真正圣经里所说的罪还有一个 那个生命的本质，与神分离而以自我为中心，当人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思想和行为上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生命就是与上帝分离了，就表现出这个样子。罪与死，死就是什么？死就是分离的结果。我前面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树枝从树上被剪下来之后，它跟生命的那个生命的它的那个生命的根源一断开，那这个时候过一阵子呢，它的叶子就枯干了，用不了多久，对吧？然后里面的细胞就开始死了，到最后彻底死掉枯干，对不对？这是后面所表现的。但是呢，前面是什么？是因为生命跟那个生命的根源断开了。所以今天要想解决死的问题啊，其实要解决与神分离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什么就好说了。所以上次我们就讲到说，基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与死的问题啊？基督其实已经解决罪与死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很简单。在这里头，约翰福音我们上次有读过，我这里用其中的两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凡接待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的，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把血气、情欲和人意这三个如果归结成一个呢，就是天然人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跟上帝那个真正的生命是断开的，甚至被称为死。所以呢，人是处于这么一个光景，但是当人接受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信他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从神生的了。他怎么样可以变成从神生的呢？其实很简单了，就是这个道进到心里来，道进到心里来。你想想这个道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说的历史上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其实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本质是道，他的本质是神。只是在历史当中的一段时间，无非就是30几年的时间，他变成一个人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的样子。但是在那之前，他是什么？他是道，他是神。在那之后呢，他是神成了人的样式，把人就是成了肉身的人，然后又从这里头脱离出去，真正成为上帝心目当中的那一个人，是不是？跟神生命联合的那一个人，在那之后就是成为那样子的人了。当我今天接受这个，接受我相信这个历史上这一位耶稣基督，原来他是这样一位上帝，他是这样道成肉身的。当我接受他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就进到我的里面来了。他不是说吗？生命在他里头，对吧？所以这个生命就进在我里头了。从此以后，我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可以描述说，我们好像原来一个旧的计算机啊，原来有个操作系统，然后呢，当然你还有一个显示屏，对吧？显示屏上呢，就在描述表现你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状态，那个计算机里面的硬件与软件的那个状态，对吧？当它来的时候，它可不光是改变我们软件啊，我们人会以为它改变我们软件，其实它真正改变的是那个计算机生命的本质，把它的那一个生命给我们了。然后接下来要改什么？接下来是改软件。他是先把那个计算机改了，我们说生命的本质，就我们以前所说的灵，他把这个生命的本质改变了。但这个时候，如果我的思想还是旧的那个思想的时候，就不能够运作这个新的生命，对吧？旧的软件不能够运作这个新的这个超级强大的这个计算机。只有当神的话进来解释给我们那一个生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运作那一个新的生命了。实际上还是神的话在运作神的生命吧，对不对？然后呢，表现在我们外面的思想行为甚至身体上的，就是那个显示屏上的东西，对吧？显示屏上的东西。所以呢，基督又真的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成就了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听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不是听还没有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听的是已经死里复活，已经成为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状态的这个耶稣基督。当我相信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这个时候叫做我们从神生的基督道。你现在想啊，原来说道就是神，那到什么时候才成为神的儿子？新约圣经里又讲了，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才成为神的儿子。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才成为神的儿子，他原来被称为道，他是与神同，可以说是同尊同荣的那个道。但是什么时候他才成为神的儿子？是当他作为一个人然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吧？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还有个今日的。有些异端怎么出来的？就是看了这个经文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就认为耶稣既然有一个时间才存在的，那就说明他不可能是神，是吧？上帝是永恒的嘛，怎么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才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原来是道，对吧？他给我们是这个生命啊。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在这里说这个话之前，就是这说这个话是在他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你要知道，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到底要做什么样子工作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些故事啊，都有特别的意义。你现在想，我们很多年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心目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得出来的结论往往就是，哇，主耶稣这么大的能力，是不是就是这样？你基本上就想嘛，这就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么理解吧。我多少年我就是这么理解，对吧？但是这一点呢，你只要信了耶稣，再也不需要证明了，对不对？而是你要想，圣经上神说他做神是爱嘛，对吧？神是爱，神就是爱。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爱其中有个定义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夸，不张扬，是不是？那他如果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只是所谓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让他自己好看，好像跟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个爱有点矛盾啊。那他到底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其实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描述他要做的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是让我们明白，哦，原来当我就是这个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指谁？是不是指拿撒路？像他这样子，拿撒路这样子的人，然后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因为在那个时候嘛，耶稣基督还没有死里复活吧，还没有死里复活，是不是？还没有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人还可以说呢，还没有真正的都活过来呢。耶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才把让属他的人真的是活过来，对不对？我们重生，圣经描述重生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重生的，得到这个新生命的。所以他在这里所说啊，凡活着信他的必永远不死。我信了他之后，从此有了从他那里来的生命，就不会死亡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身体不会死亡，地上的那个身体就是一个帐篷而已。用圣经所说的话，对我们的更形象的一个比喻，因为大家今天不住帐篷啊，不住帐篷，我们做一个开车的比喻吧，对不对？你今天再开一辆车，这个车慢慢就破了旧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给你的那个，他说的不是这一个车，他将来给你一个新的这个豪华跑车啊，豪华跑车是跟你新的那个生命相配的那一个。今天只要活着，其实这个跑车在哪里啊？这个跑车就在我们灵里头，这个灵就住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就在这里头，是眼睛不能看见的，是凭信心知道就在我身上的。这一个你信主的那一天，你信主的那一天，在基督里头的那些生命，从此就再也不会被破坏了，对不对？所破坏的就是在地上这个要朽坏的那辆车，那辆车当然在地上把它 就是我们因为在地上还要用嘛，对不对？把它保养好还是对的，所以该干什么，该锻炼身体，该干什么还是应该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应该这样子，应该这么做。但是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辆破车上，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希望眼光所关注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然后他在这里头啊，在这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啊，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学习要看的是这个生命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天然的那一个。哎呀，这个你真的对一个人重生了啊，对一个人重生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见主面，只需要学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只需要学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知道上帝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吗？上帝的信心表现在你今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这么看，神说我这么看。当他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头造了新的你，造了新的我。今天所有的人啊，可以说上帝都这样看所有的人，有的人永远都不会这么看的，所以最终就跟上帝的这个旨意就没有份。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产业，他全没有领受。还有一些人虽然重生了，但是没有学会这么看，还是在看自己天然的那个生命，一直想要去修复那个天然人的生命。但是对我们每一个想要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我们要被就是被鼓励的，受到 encourage 的一点是什么？今天的重要的是什么？是神是这么看的，耶稣基督是我这么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再这么看是基于他们这么看。如果不是神这么看我们，我们自己这么看，努力这么看，努力那么看，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的。是因为上帝他这么看我们，上帝说，这是神的话吧，你看没有？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话是神启示保罗写下来的，对不对？那是不是神这么看？所以真的神这么看我们，哎，你要开始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像星期五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律法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今天他要让我们不觉着我们自己有罪？因为他是照着基督看我们，是不是啊？他照着基督看我们，我们今天是要渐渐学习这么来看我们。所以真的啊，基督解决了罪与死的问题。如果我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里头有没有罪？这个生命里会不会带出死亡来？不会吧，对不对？所以今天真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不管你今天可以说在这条路上再落后，不管你今天心多么硬，不管你还有多少东西没有听懂，我希望你今天听懂一件事情，你如果重生了以后，这个事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有这个事实，我们才可以渐渐来更新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再往下看这句哦，就是在这里头啊，不管是说神，就刚才耶稣基督让拿撒勒死里复活，和我们今天的死里复活，其实今天啊，圣经里头都在描述这件事情。你知道圣经里创世纪的前两章三章，我们不知道讲过多少遍哦，反反复复讲过多少遍。但是当我们开始明白哦，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所有的这些话都有新的含义在里头。你在肉体里看这些话，在天然里头看这句话，无非就看到一个神话故事，对吧？上帝怎么样造人的，用泥土造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没啥意思了，对吧？但是当你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神他要用尘土造人吗？我们以前没有答案吧？上帝为什么非要用尘土造人？以前今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神的那个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知道在 我们听见耶稣的话之前，听见神儿子的话之前，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在神看来是跟尘土一样的，是死的，对不对？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一件事情，就在预表着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然预表在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对吧？他死里复活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今天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神的话进到我心里来的时候，这所描述的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了？你如果明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了，你在读这个圣经，你就可以进入状态了。什么叫做进入状态了？我们不是有时候不知道说，哎，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怎么用吗？当亚当他从尘土，那个神的话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今天成为一个活的人。他活着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的那个尘土所做的身体吗？不是吧，是根据他里面有上帝的那口气，上帝的那个旨意，包含着上帝旨意的那个气在他里面。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他是根据这个生命在反应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要重生了，你知道重生了以后，你今天你虽然就说你开始明白这件事情，重生了之后，你在之前你过着一个在地上的生活，在之后也过着一个在地上的生活，但这两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在这之后真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我已经在基督里面，今天使我的这个手指头可以动的是谁？是我天然那个生命吗？如果是天然的生命，那我就上当了，我就忘了重生的时候我生命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改变，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了。所以今天让我手指头可以动的，让我脚趾头可以动的，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是不是啊？那你开始明白这个，是不是你就可以不拒绝原来那些谎言了？所有那些让我就跟我现在新的这个生命不一致的东西，我就说那不是真的，因为今天使我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嘛。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上一切那些错误的话语，就好像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头面对撒旦的谎言一样的。撒旦告诉他们什么？你不是不像神吗？你这样做就可以像神。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但是我们比亚当夏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不去上那个当，是不是？所以你再从基督里面啊，再去看神的话啊，任何小小的故事它都有新的含义。而这里面呢，可以说是这些奥秘啊，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打开的。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你去看圣经，你看到的就是这些故事而已。这故事看一遍知道了就没什么意思了，对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指导的意义。但是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在预表着我们跟基督的这关系是什么，是我让我们怎么样学习不在肉体里，怎么样学习在基督里头。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基督怎么样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这第二个我们说是人的一个特点，是被缺乏驱使靠自己努力，被缺乏驱使靠自己努力，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吧。今天我们要去努力做一件事情，背后不可能没有原因的。有谁啊？当然我原来在那个什么，在公司的时候，就是大家，我在我保洁公司工作过4年啊。当时的时候做研发的时候，他们就说也做了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非常好的吸附油脂。他们想，哎呀，这个东西用来减肥应该比较好啊，对不对？用来减肥比较好，因为让人减肥，比如说对脂肪不能吸收，有药嘛，你吃了以后真的你就对脂肪就吸收能力差了，但是那个造成一个问题啊，这叫做滑肠，对不对？这油都消化不了了，你想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困扰。后来呢有一种特别材料，这个材料吃了以后它把油吸在里头，这样子就比较好解决问题。然后做实验呢就让老鼠去吃， 但老鼠都很聪明，人家不吃那个，人家光吃放在里头的食物，它不是把混到一起吗？对吧？老鼠都很聪明。我当时就跟我们老板说，这个人呢似乎还没有老鼠聪明，哎，人会专门要来去吃这些东西，老鼠都不吃的人会去吃，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老鼠也不会跑到那个什么那个健身房里一天在那里举重，对不对？没有意义的事情嘛，对不对？反正呢，但是你现在想，人做那个事情背后有没有理由？是有理由的，就是你想要去达到一件事情，而那个事情你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如果做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缺乏，就没有任何一个想要达到，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想去达到，我告诉你，你肯定就觉得没意思了。人活着，你今天想，在一个天然的人里头，给一个天然人最大的咒诅，就是他什么样子的需求你瞬间都给他满足。如果给他一段时间然后再满足，这还中间你知道吗，还有点劲嘛，对不对？但是瞬间都给你满足，所有的东西啊，如果一满足之后，他就都有你我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满足了就必须要找下一个。所以在天然人里头活着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在一个又一个不满足里头去花费自己的人生，然后呢其实就是把人生浪费在一个又一个缺乏感里头。但是天然人出不来，哎，我的意思说，今天在天然人里头给你，如果什么东西都你让你都达不到满足，你痛苦万分，就让你什么的希望都达不到，想达到的什么东西都达不到，那肯定就陷入抑郁了，对不对？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了。而且什么东西都给你达到，马上又成为咒诅。你现在想，你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今天达到，那达到了以后，这个对你心里头就没有，就成不能成为你的动力了，也不能够成为你人生活着的意义了。然后你就想了下一个又瞬间达到，又不能成为你人生活着的意义了。每一个都瞬间达到，那天然的人就觉得活着实在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正是因为天然人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呢给天然人一个错觉，觉得这样子为一个又一个目标去努力呢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我们达不到。这以前有一个，应该是浮士德吧，是不是那里头就描述这么一件事情，就说给，是撒旦还是我忘了，就是说你把给他什么东西都达到，这就对他最大的一个咒诅。这是天人陷入的一个光景啊。这个光景呢被圣经上称为，其实就是叫做律法主义，没有一个人例外的，这是一个咒诅啊！这真的是个咒诅，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意思说，我想去达到，达不到痛苦，达到了就没有意义，然后又得去找下一个，从来都是重复这样子的人生。其实我们听这个福音啊，听这个福音，我们要明白，福音不难懂，我敢说，几个岁的小孩就能够听懂福音。福音能不能接受，完全看一个人，你对你天然的这一个我，还有多么大的希望，还想停留在这个天然生命里多久？因为福音不是让你头脑听懂，没有人听不懂福音的。我们有时候说听不懂，其实是啥意思？是说这个福音进不到你心里头，所以你就不能够体会其中的奥秘，其中的奥妙，尝不到其中的好处。我们说听不懂是这个意思。要说只是听懂听不懂，头脑上这个啊，没有人听不懂福音的。福音太简单了，你现在想福音讲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神跟人结合的，这个新生命他把这个生命给我了，你要不要？够简单了吧？太简单了。这个生命里包含着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智慧能力都在这里面一同白白给你，要不要？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听不懂？没有人听不懂的，对不对？所谓听不懂，就是说我今天我还喜欢我天然生命的这个或者那些方面，不能够像圣经所说的，我今天呢要跟随神，我就把这个旧的这个我天然生命己舍掉。耶稣说什么？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今天只要天然的生命啊，你哪些东西你觉着，哎呀，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这方面上帝帮我改了我还行，但那方面我还是喜欢我天然的这个，那这样就听不懂，就是叫福音的话进不来。因为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把我们从天然的生命带到基督的人里面的生命。福音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个。而且说到更白一点，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这边带过去了，生命的本质今天只是让你相信或者是愿意真的接受这么个事实而已。事实都已经存在了，是看你的内心要不要接受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太简单、太容易、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所谓听不懂，就是我听了很久，但是内心里或者很明确的，或者不知不觉的在喜欢天然的生命，这个就听不懂，这个话就进不到心里来，进不到心里来就尝不到在基督里头的，或者在旧约圣经里所说的在迦南地里头的那些果实，表现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吧？所以就是不明白神的奥秘，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真的是很严重啊。在这里头啊，我们会听到一个话，为什么要就是要脱离律法？当我们说脱离律法的时候，本意是什么？本意是说脱离律法主义。圣经呢是有讲到这些事情，真的是讲到这些事情。但是就像我们星期五讨论的，如果今天你给很多的基督徒讲，你在很多的教会去讲，让我们要脱离律法，就是让我们，或者你不要用这个词，你要让我们，因为什么叫脱离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告诉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不要去做那个事情，上帝对人行为、思想行为的一个规范。我今天要脱离律法，我不要照着这个去做了，就意思是，那你一讲就变成大逆不道的事情了，你在教导人不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对吧？但你要想哦，我们说的这个脱离律法这个词儿是在圣经里头出来的。如果去看罗马书第七章，这里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一字不差吧，脱离了律法，是不是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要脱离律法？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为什么要脱离律法？你在这里大概看一下，星期五我们有启示有很仔细的讨论，还有在罗马书第七章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就像我们星期五所讨论的，我们脱离律法无非就是脱离靠自己去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个方法行不通的，让我们现在是归于从死里复活的，归于耶稣基督，靠着信心，靠着他的生命来，才能够真正的遵行上帝的律法。但这时候已经不叫做遵行律法了，这时候叫什么？真正彰显上帝的荣耀，把神的那个生命表现出来。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律法就是描述神自己生命的状态，是不是？当我们凭信心领受，不再靠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活出来。他这不是说吗？底下说啊，但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其实就是灵，按着灵的心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灵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新生命，是不是？灵就是那个新生命，从基督那里领受的新生命。今天让我们脱离律法，目的是让我们好学习怎么样靠着这个从基督这里领受的这个新生命而生活，在这里服侍主，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不是按着原来的，按着字句，按着那个方式，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首先要明白我们所说脱离律法，本质上说脱离律法主义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律法主义的表现，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在这里用两段经文来讲。第一段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他说那时，这是指你们没有重生的时候啊，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在世界上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把这个就说撒旦。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在描述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的生命状态。 如果你在这里你看不到律法吧，看不到律法对不对，你没有看到律法，但是在这里看到中文翻译的其实真的这个没有传达出这个意思啊，放纵肉体的私欲，让我们属肉体的人听上去这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啊？放纵肉体的私欲，大家一想的就是过很放荡的生活，他想干什么坏事他就干什么坏事，好像还蛮爽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你看没有， We all once conducted ourselves in the lusts of our flesh， 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因着做一切的事情都因着心里头的那一个缺乏感，这不享受吧，这是蛮痛苦的，因着内心的空虚，因着内心的缺乏感，在地上做一切的事情，不但我们个人做这个事情，整个世界的文化里面，你看嘛，今世的风俗，整个世界的文化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世界上的风俗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在这个里头律法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律法就表现在什么叫做内心空虚啊？什么叫做内心缺乏感？就是撒旦，这不是你看嘛？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撒旦。撒旦把他的这个话语整个说给全世界的人听，然后全世界的人内心里头都接受了一个缺乏感。这个缺乏感呢，就表现在世界的风俗。这个世界的风俗就表现在说，今天你我所看的媒体上的东西，不管是电视、电影、小说还是新闻，它都在描写人如果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幸福，是不是啊？这一点是不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哪个国家都有这个呀？如果你不能这样子，你就不幸福；如果你不能这样子，你就是个失败者。如果你再这样子，如果你是这样子，你就该去死。我的意思说，为什么有的人会要选择自杀？是不是他觉着他被这个定罪感定罪到一个地步，他觉着自己生不如死啊？而自杀的人不一定都是很穷、很贫穷的人啊，很贫穷的人啊，往往不去自杀呢，对不对？今天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这全都是世界上的风俗给人所塑造的，他就让你去达到这个东西，让你去达到那个东西。如果你达到这个，然后他就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你达到，你才能够幸福，你才能够成功。如果你不能够达到那个，你就想，如果你今天挣了100万，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只是挣10万块，你一年挣100万，哇，你在这其中就得意了，对不对？但是一般的呢，这个挣了100万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自然就要跟另外一个圈子人的打交道，那个圈子里头的人，人家有挣1000万的，你还是觉得自己不行。等你挣了1000万，又进到社会上的另外一个圈子里头，你还是很穷。是不是这是世界给我们塑造的律法？就告诉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你就是个 loser。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你就应该花尽你一切的心思就去做这个事情。但做到了以后，告诉你还是不行。这是不是世界的律法？这叫做世界上的律法，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表现。还有一个律法主义的表现，就是说你不是在世界里做这个事情，你今天在宗教里头做这个事情。加拉太书专门讲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区别，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保罗对那个加拉太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已经开始明白福音，但是又陷在律法主义之下，他对他们的一个谴责，对吧？他说，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刚才以弗所书第2章2到3节描述的，最后是给谁做奴仆？全世界的人都在这耗费他们的心力，他们在听谁的话？最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的生命就被耗费，被他偷去了，唯一是残留在天然人里面的生命就被他浪费了，对不对？所以是做他的奴仆。他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给他们讲福音讲了那么多，最终来讲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在基督里面他们成为何等的新造的人。他们今天又重新去照着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头所定规的，你要去做这个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个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行？照着旧约圣经的旨意去行啊，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不会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当然，渐渐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一般不去做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月数，大家都不知道上一个月数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个月数在哪里，对不对？一般不去遵行了。但这里头描述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今天一个人本来明白了，是靠着耶稣基督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今天就是从耶稣基督里头领受而已。但是呢，他们又被说服，耶稣基督不够，你自己需要去再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你做了以后才能够让你的救恩或者是达到上帝的标准，或者可以被称为成圣，或者可以被称为讨上帝的喜悦。你需要除了耶稣基督自己在做这些事情，这是不是一个另外一个缺乏感呀？我不在世界，不是世界给我塑造的这个成功，但是今天进到宗教里头，原来旧的那个撒旦那个毒气那个谎言还在我心里，我今天是去靠自己照着上帝的旨意，但我内心里看到的什么？这个缺乏。这个缺乏是什么缺乏？天然的我跟基督的那个缺乏，是不是？这个错误，我说这个律法的这个错误，这个律法的错误，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宗教之下的人的错误，律法的错误是天然人的错误。所以你今天呢，如果不追求神的人，你在律法主义之下，你只不过在世界的律法之下，在听信撒旦的谎言，然后试图浪费自己的人生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不好好读圣经的人就不是律法主义啊，不要以为对上帝不看重的人就不是律法主义，这实际上差得更远呐。我的意思说，你还没有试图去讨过上帝的喜悦，还没有试图去好好的认认真真做一个基督徒，这还活在天然人的无法主义，本质还是在律法之下，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意识到说纯粹人生为自己活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我今天愿意为上帝而活，愿意在神里面，就是愿意来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转过来走到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又容易掉在另外一个陷阱里。今天固然想来讨上帝的喜悦，固然想要在生命上成长，但是呢，是靠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努力，还是在缺乏的驱使之下，靠自己在律法之下想要达到这个结果。所以这个还是没有走多远，对吧？只不过现在转过来，真的很多是就在律法之下，大家就是大家听明白哦，在律法主义之下，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完全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他以为他不在律法之下，只不过他不明白这世界的风俗那里头运行的原则，在他内心里头怎么样发动，怎么样把死带在他里面，完全都是一回事，只不过他不明白而已，他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他还以为自己活得很自由，自己是在律法的辖制之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是在律法之下，然后重生了以后，今天我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信心，什么叫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还是在律法之下。但区别在这个时候，我有了新生命在里头，我却不去用它，我却不知道怎么去真的就是去来接触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无价的这个宝贝，莫大的宝贝在瓦器里头，我们试图用那个瓦器来成就上帝的心意，这两个都是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那 律法主义有什么坏处啊？圣经里头很明确的讲了，他又讲了，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没有人愿意在咒诅之下。什么叫做咒诅啊？你现在想，我们大家想到咒诅就说啊，有人你知道吗，把咒诅比如说那种教鬼的或者什么巫婆啊，就这个中国可能不太，中国说咒诅呢一般还不太，你知道那个只是说了些，对你说了一些不利于你的那些坏话，对不对？但中国人一般不是太信这个，对吧？不是太信这个。但是他们就说在非洲啊，你知道那些巫医啊，如果有人他知道自己被那个巫医咒诅了，有人就死掉的，真的自己就被，我不知道是吓死还是说又有吓死又有被惊吓，然后真的巫医也释放出这个，他们教鬼的嘛，对吧？魔鬼的工作在，反正真的人就死的。就说有的文化里头对这个咒诅是很害怕的，对不对？但还有的文化里只是觉着，哎，反正这是说说，大家谁也不想听这个这种咒诅我的话，但是呢，说完了你也就算了，对不对？你就算了。但圣经里所说的咒诅是什么？你现在想，就是说今天这个不利于你的话，你现在想，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概念，话就是灵，话就是灵。福音就是祝福的话，说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功效，因为背后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灵把这些事情就成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所以雅各他想要父亲的是什么？就是父亲的那个祝福。而他父亲以撒也知道，那个祝福一旦说出去，他想反悔也不行。我们中国人觉得，哎呀，那就改了嘛，对不对啊？改一改就行了，反正他喜欢以扫嘛，对不对？雅各把他再骂一顿，是不是？你怎么这个坏小子居然能够来骗你老爹什么之类的，骂一顿打一顿，然后就把祝福给那个说。我告诉你，中国人这么想问题啊，当我们因为这么对话语是这么想的，中国人的这个话就没有用的，因为你内心就不相信这个话有能力嘛。那雅以扫显然哦，不是以撒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他把那个祝福已经给了雅各了。等那以扫来了以后，他说：“哎呀，这个我已经给了他了。虽然他是骗来的，但这话一旦出去，雅各那一生为什么蒙祝福？他知道上帝说给亚伯拉罕他的爸爸的那个话，今天在他的身上了。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后裔，对不对？所以呢。”他知道这个话在他身上，他一辈子，他为什么他的生命是蒙福的？你知道，当他去面临那个当地饥荒的时候，当亚伯拉罕面临饥荒的时候，就去了哪了？去了埃及了。当以撒的年间面临饥荒的时候，神告诉他待在那里，然后那一年结实百倍。你不相信，回去看一看旧约圣经。因为他已经有那个祝福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他知道在他那一辈子为什么他蒙福，就是那个祝福在他里面。今天正是这个原因，他说出去这个话就出去了，话和灵就出去了，就在雅各的身上，对不对？那咒诅是什么？咒诅就是相反的咯。所以他不是没有功效的啊。咒诅凡以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旧约圣经的律法里头明确的告诉的，你必须照律法一切所说的，一直都要去做，从来不能够失败一次，否则就在咒诅之下。所以今天啊，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你知道在律法之下描述了被咒诅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果你去找啊，你我人生当中所有的那个问题都在那里头写着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个福音多么重要。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天然人我们刚才说啊，唯有一种人可以脱离律法，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是不是啊？唯有一种人，而所有在律法之下都被咒诅的， 所以这话是不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律法之下的咒诅。你可能觉得，哎，我们不在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不在那个律法之下呀。外邦人那个律法是给犹太人的啊。那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就是律法的功用显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真的是出于咒诅。你知道撒旦，你如果觉得他很厉害，撒旦很厉害，只不过他背后所依仗的是什么？是上帝所设定的这个律法吗？是不是啊？如果你无可指责，撒旦怎么能够来攻击你呢？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所有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为什么一定要脱离律法啊？而且我再要强调一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事情？你信不信脱离律法的重要性？你只要在律法之下，律法的咒诅就在你的身上。我们再来看啊，律法主义的根源啊，还是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撒旦对女人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律法的根本思想呢，就是说你们如果首先造成一个缺乏，因为他们不像神嘛，这里头暗示，对不对？暗示他们又明确说，你们他们本来已经像神，但这里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是不是告诉他们现在不像神啊？他们其实现在像神，他们吃了就不像神了，对不对啊？所以呢，造成一个内心的一个缺乏感，然后告诉你怎么去做。在这里很简单，你们去吃，然后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你现在想想，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来推动我们去做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完全一样的这个模式啊？内心有缺乏，内心有缺乏，然后要去做。如果你看，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底下对她有什么描述啊？这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你现在想，律法是什么？律法在这里头，律法主义的根源，在夏娃的这个例子里头，她所看到的这个果子，以及这个果子所带来的一个欺骗性，是不是啊？就他这个标准啊，标准是他最终是希望像神，他希望是像神。像神呢，本来是上帝造人的心意已经给了他的，但是呢，今天撒旦给他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就是那个果子，对不对？描述的那个果子，神告诉他说，你吃的那一日就必定死。那个果子是不是好果子？不是好果子吧，对不对？但是这个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切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这是谁说的？这是撒旦说的吧，对不对？就是今天对于做一件事情，撒旦对做这个事情带来的结果有一个描述，神对做这个事情带来的结果有另外一个描述。那律法主义的根源就是什么？就是听信了撒旦的话，听信了撒旦话。我们知道话就是灵，那前面所说的在现今之子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怎么样进去的，怎么样运作的，是不是这就说明白了？他对做所有的事情，他的谎言有一个描述，如果你去这么做了，就会带来这个结果。当我听信他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灵就进到我心里来，开始来影响我了？所以如果你不听信这个，他就拿你没办法嘛，对不对啊？所以律法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撒旦的谎言。而再讲深入一点啊，那撒旦怎么创造这么一个体系出来呢？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体系叫本乎恩因的性，从来不改变。就是说上帝先把他的生命给了亚当夏娃，对不对啊？他的旨意在先，今天呢，你相信接受这个东西就在里头运行，那个大能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这上帝的运，那撒旦怎么运行？怎么可以设计出来另外一套旨意？说今天不是用这个方式去领受，相反呢，是靠自己去做，然后又有缺乏感，怎么回事？ 圣经里头讲到，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有讲到说，他对那些就想要杀害他的那些犹太人说，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那个私欲就是缺乏感啊，原因在于撒旦，这个私欲是撒旦那里来的。怎么，那为什么撒旦会有这个私欲？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上帝造撒旦的时候给他定了一个位置，对不对？那个位置呢，圣经在应该是在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上帝对他造他，他在天使当中是非常高贵的，但是呢他想要像神，与神一样，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上帝对他有一个旨意，但是他不服从那个旨意，他想要有另外一个东西。那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就不负责来做咯，那谁要做啊？那撒旦就得自己想办法。所以你看没有，当一个人不就是，这是撒旦，这个律法主义最深的根源在于说，撒旦不服从上帝的那个旨意。那你既然不服从上帝的旨意，想到达到另外一个东西，那你只能靠自己做，你不能靠上帝来做了，对不对？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所以今天呢，他为了达到这个旨意，他就把人卷入了这个当中。目的最终是什么？目的最终是他通过驾驭人，就等于可以上帝和平等，因为上帝把他的生命给了人了，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今天他如果让这做他的奴隶，某个意义上是不是就驾驭了上帝啊？因为上帝的生命赐给这些，但所有的这些都是他的奴隶，对不对？所以下面律法主义的根源是从撒旦那里来的，而那头根源在于说，撒旦不接受上帝的旨意，他需要自己去来做。今天他就把他的这套模式给了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人今天还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人啊，还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人，就是不知不觉被他所驱使。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3节所说的。那基督怎么样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啊？这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你如果明白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啊，是多么重要的。我们所讲的东西，就是说在我们教会所讲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去讲。就你如果去有不少的可能人会这么来讲，讲圣经，我讲圣经，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应用圣经来解决你人生当中的问题。很多人喜欢听这样子的道，但为什么我们不讲这个道，不这么讲，大家也明白为什么吧？因为如果那么样子讲，你就以为说圣经是我拿来一个好像是个功夫秘籍，对不对？然后学了这一招我就在这上面用，学了那一招就在那么上用，它不是这么用的。而且这种做法本身是什么？本身就是律法的方法嘛，对不对？这为什么我们不这么讲？不这么讲，所以呢天然人就不太容易领受。但是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头领受的，你都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个是非常叫根本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一旦改变啊，就是它一旦话语进到我内心里，我人生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做事情的这个一个策略啊，它不个别的来解决你这个表面上这个那个的问题。因为那个东西啊，就等于说你知道吗，你院子里头有杂草，你老是去就是说是用你们家的那个割草机去割那个杂草，但从来不用除草剂把那个杂草根除，那是不是很笨啊？对不对？他所要做的是根除你里面的那些杂草，这样子它就不再长了。这是神要做事的方法啊。那基督怎么样让我们脱离律法的？加拉太书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里说什么？ Stand fast therefore in the liberty by which Christ has made us free。 他这里描述的什么？我们在哪里头？我们已经在自由里头。谁让我们自由的？基督已经让我们自由，这用的完成式吧。所以这里头宝贵了一点，这就是福音啊。你如果慢慢听明白福音，你就知道福音有一个模式或者一个 pattern， 福音向来是在讲已经做成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听福音，你在听的时候，你在想，哎呀，这个事情将会怎么成就，你就已经听错了。那是在天人里头听，因为天人是在缺乏当中这样思想问题的。所以我听福音的时候，我指望这个事情将要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在天然人在缺乏里头，还没有，就等于这个思想没有脱离律法呢。所以就在讲这个脱离律法这一件事情上，圣经都很明确，你们已经脱离了律法，是基督让你们脱离律法的，不是你自己能够脱离律法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脱离律法啊，还不只是讲到它有个浅层的脱离律法和深层的脱离律法，等我再讲。但这里指出一点，他说你已经脱离律法。当然这一件事情啊，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讲，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明白的啊？就是当你那个福音进到你心里头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自己真是自由人。所有的这些真理啊，都是随着神的话进来之后，我就内心的开始明白，内心的一明白就开始进入这个状态，进入这个状态你就开始经验这样子的生活了。它是这样子发生的啊，他从来不是说我自己可以拿来用的，他话语是来改变我的。所以他在这里首先说，他已经使我们脱离，已经使我们脱离律法了。那脱离律法意味着什么？我稍微讲一点。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所讲的，他就讲到旧约跟新约的区别。我们星期五也讨论了一些希伯来书，应该是第十章的第八章十节，这里讲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要立新约，对吧？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底下说什么？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些渐旧渐衰的都被归于无有了。首先要来讲啊，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的时态啊，因为它是用希伯来文，可能也有些亚兰文写的，它那个时态里头，首先啊，没有将来时。我当然不是搞这方面的，但是有，就是专门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就说是叫做直译本的，直译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有他们专门那个，就是把它用直译来翻译的，他们就讲了，旧约圣经里头没有将来时，旧约圣经只有过去时和现在时，就要么是上帝已经做了，要么现在一直就已经在这个状态里。原因也很简单，上帝是永恒的神，对他哪有个还有将来做的事情啊，对吧？在他只有现在和过去，过去已经做了，而做的这事情今天还在这发生果效。所以当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不要说只是将来的事情，又把这个事情推在将来，对吧？推在将来的事，这个当然是在新约的时候真正的发生的。就意思说啊，你看没有，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什么叫不纪念？英文翻译的什么 I remember no more，我不记得了，就这么意思。这就为什么我们星期五讨论，你才知道说我们多少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连圣经里头最基本的这个道理都没有看懂。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神你不记得，我提醒你你的记性不好，我的记性好我昨天犯了这个罪，今天犯了这个罪，前天犯了这个罪，明天可能还会犯那个罪，我来提醒你，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做事方法跟我们人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多少教会教导基督徒，就是要首先到神面前来亲近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我在这里讲，不是说我们在思想言行上我们都已经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当我们思想言行没有达到这种标准的时候，我们还自以为是，觉得那挺好的，不是那么回事。重生的人没有一个人以自己没有达到上帝的心意而开心的，对不对？就算这个没有让你很难过，你心里头也隐隐觉着不对。因为重生的人就不想，就好像一个人他喜欢干净的，他不喜欢在烂泥巴里头，对吧？只有那喜欢脏的东西才喜欢在烂泥巴里头滚，是不是？所以呢，重生的人没有一个是那样子的， 对这样子的人来讲，你内心里头需要知道的不是说我今天还有烂泥粘在我的身上，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是需要知道神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更好脱离这些烂泥巴，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神不纪念我们的罪愆。我就说啊，你对于一个人啊，如果你的良心不是特别敏感，这句话对你没有太大的福音，不算是太大的福音，因为你本来你良心已经比较麻木了，做很多错事情也不觉着有啥了不起。但如果你的良心比较敏锐，或者你曾经做过非常不好的事情，你真的很后悔，你就想想这句话，从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嘴里所说的这句话，我要宽恕，我们切不要说我要了，我们刚才说时态，我宽恕他，宽恕了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想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神赦免了我们罪。再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底下说什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或者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原来他不光是说，仅仅说是替我们可以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上帝不再记得我们的罪了。他把我们从咒诅当中脱离，就我们脱离出来了，已经脱离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福音。对于一个人来讲，活在无知当中，就意思说我的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是咒诅造成的，我还在继续可以说在创造着这个咒诅。为什么继续待在律法里，继续被缺乏所驱使，继续把撒旦的谎言引在我的人生当中，那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对吧？很可怜的事情。但是对于知道这个咒诅的可怕性的人开始明白之后，那就会被吓到嘛，是不是啊？哎呀，我在这当中，在咒诅之下我还没有办法。那对于这样子的人，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啊？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成了咒诅啊，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从此我在基督里头不在咒诅之下。你知道在教会里头，有些教会里教导，其中一个教导叫做什么？叫做那个，就说是generational curse， 大家听过吧？祖先来的咒诅。因为有人发现哦，有些人祖先做了很坏的事情之后啊，连续很多代都很倒霉，莫名的倒霉的事情。基督徒也发现这样子啊，就发明出来一个词叫做祖先来的咒诅。所以人呢就发现，哎呀，我不但要认自己的罪，还得要认祖宗的罪。那问题是认祖宗的罪很麻烦，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这还不是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你开始明白这个咒诅在人身上的功效，一开始不明白是咒诅造成的，那其实很倒霉了，对不对？然后明白这个生活当中的不幸是咒诅造成的，如果没有出路，那就更倒霉了。因为除了这些，你还有惧怕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在基督里头，其实根本不用去管那些祖宗做了什么事情，所有的咒诅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这是不是福音啊？这所有的点啊，真的都不能仔细讲，因为在有的教会讲这个祖先的咒诅，可以有这么厚的书写出来的。我也看过一些其中这样子的书，你想如果讲要针对这个，把这个人的思想的这个对这个的害怕要破除，你是不是要讲很多呀？但讲来讲去，最终不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头没有咒诅吗？然后还有啊，他怎么样脱离律法？刚才说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定罪，脱离了在律法之下的咒诅，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还有一件事情啊，他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就完全达到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你会觉着，哎呀，这好像多少觉着有点不合理，多少觉着有点啊、嗯，这是不是这个就说是真的是有点不公平或者不合理啊？其实非常公平，非常合理。因为前面说什么，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亚当一个人的过犯 全人类都被定罪，都陷入到罪的光景里头，那上帝这么厉害，那是不是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一次的异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个呢，简单的比喻是说，我跑那个百米竞赛得不了世界冠军，但是有人跑了得了世界冠军，他把那个金牌给我，对不对？他把金牌给我，那个金牌还是在我手里吧，虽然我没有去跑。但这个是个粗浅的比喻，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出这个意思来，但是可以让人大概明白这个他把什么叫做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这是个浅层的一个比喻。深一点，我们前面讲基督是我的生命，我重生的时候我里面是谁？我重生里面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一个生命，我所得着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他有没有顺服上帝到一个地步，甚至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他有做。所以当耶稣基督分享他的生命给我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他的义分享给我？而这个是完完全全合理合法的吧。我们平时为什么不能够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的生命给另外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的生命，你只能挣一些外在的东西给他，你不能把你的生命给他。但耶稣基督当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把那一个生命所成就的一切的可以说是功劳，是不是也就转移给你了，转移给我了？所以你就想这脱离律法是多么彻底的。希伯来书有这么一句话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真的彻底就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呢，他还解决一个问题啊，这都是你看，有的是浅层的，有的深层的，有的在这个方面，有的在那个方面。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人在律法之下被这个驱使啊，被撒旦的谎言所驱使，就是当你内心里看自己不像神，是个这个。就是个糟猫，对吧？他内心里希望自己像个雄狮，但是看到镜子里，听到撒旦的谎言，看着是这么个糟的猫，然后他从此就努力要让自己变成一只雄狮，对不对？所以呢，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前面所描述的传销的人一样的，这些人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的积蓄交给那些传销的那些人，目的是什么？想要发大财。我们把自己的人生浪费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我不是说我们做工作是错误的，我不是说我们好好学习是错误的，我是说我们被缺乏感驱使去工作去干什么事情，这是错误的。这个大家听明白啊？因为我们其实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应该怎么去工作，怎么去学习？按神的心意说，原来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原来他是我的生命，他就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今天我的工作是一个目的，在里头怎么样学习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智慧来面对我的工作，这叫做彰显上帝的荣耀。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人生当中如果你我真的能够这么相信，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挑战无非是让我们可以发掘我里面的宝藏有多么真实的一个另外一次机会。所以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无非是我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平台而已，不是在缺乏感，是在里面已经有、已经得着的这样一个这样子情况下去面对工作。你要想这样子的工作学习，岂不比另外一种哎呀都是在缺乏，你看我又考得不好，我又不行，这说明我能力真的不行，你想哪一个好？当然是前者好了。但你要知道，今天前者这个生命，上帝对于你重生的人来讲已经给了你我，接下来我们是需要真正的打开我们的心去听这个福音，否则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用一辈子都不会去用。这就是圣经里所描述的，给了你银子埋在地里头，对不对？从来没有去用过它。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一个就是深层的推动人在律法之下的这一个空缺，这个缺乏感彻底的解决了。原因就在于说，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今天我们可以相信神所说这句话。如果今天没有耶稣基督，让你要相信啊，对一个天人，我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首先你信不了，对吧？ 你如果要信这个，你就必须真的会变成疯子，因为就必须要说自己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我都不去看它，然后我就相信我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咋信啊？信不了的，对不对？但是今天通过耶稣基督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我知道我里面活着的这位耶稣基督，我看了圣经，我真的知道他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不光是造的，生的。他真的有神的生命，他真的是掌管一切的。圣经里写了那么多关于福音书里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说明这件事情，而这位耶稣今天活在我里头，是不是啊？今天我在相信这句话不难了吧？我如果能够相信这句话，你看没有？大家听明白哦？这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仔细讲了，就说他这是一种间接的相信，或者通过耶稣基督的相信，你不能直接去相信的，直接靠自己信不了的。通过耶稣基督信起来就很容易了，很自然，对不对？就不需要再听信撒旦的这个话了。而我们前面所说的天然人那个光景，你们得救在乎归会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天然就没有办法。今天当你开始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他今天活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归会安息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福音是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福音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要想在你我的身上得以运作，需要福音来怎么样来开启。所以这就是这一部分是我们要自己要好好去听的，我们自己也可以说要花时间的，花功夫的，不可能不花时间的，对吧？你如果要想在这上面进步，我告诉你，你肯定每天都得听，每天都得思想这些事情，不可能我一周听一次啊！我就说像这里头的讲道，真的，如果当对我有帮助的很多讲道，我可能听过十次、二十次都不一定。其实也很容易啊，每天锻炼身体就听，对吧？如果你每天锻炼一小时，你每天就可以听一小时。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再一次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你不但彻底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你也解决了天然这个律法，现在律法之下，在律法的咒诅，在律法的这种辖制之下，被缺乏所驱使，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停息，没有办法归回安息，这样的一个光景，你通过耶稣基督彻底的解决了。你借着你从天上所差的圣灵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真的是何等盼望你的，真的是你来，你何等盼望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进到主你的安息里头，享受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真的是奇妙伟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